好，我们今天那个年史的这个列传啊，就跟大家一起学一下啊，就是这个年史列传呢，为什么讲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学密法的人呢，就是都是跟年史的修法、年史的校验都是非常这个重要，就是离不开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呢。大多数的这个藏传佛教和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呢，就是都是承认的，就是他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也有一些人的话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分别念啊，就是所以包括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身呢，有些产生化异啊，还有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真格这个丰功伟绩的话呢，就是有些人也有质疑的。当然，我想是这个这些怀疑的话呢，如果是动的那个藏传佛教的人的话呢，所有的疑惑呢，就是这个顿时消除的，就是这种疑团呢很容易解开的。但是不动的这些人呢，就是也有一些可能就是疑惑。我去年为什么翻译呢？因为这个多罗诺托的这个传记呢，就是稍微跟这个其他的我们很多的副藏品的传记呢，就是有点点不同。所以呢，就是它就比较接近于现实这个生活当中的人的这种这个生死规律，就是因为这里面呢已经讲了莲花生大师是胎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生、卵生，然后这个化生、胎生当中的话呢，这个是属于胎生的，就是所以呢，这个历史呢，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所以，我们稍微就是这个看一下，因为以后的话，那我们可能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一下，也是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年史这个列传的话，那就是它的这个副标题叫做是聚散性问啊，就是具有三种信心：清净性和易乐性和生戒性啊。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意思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列传，如果我们读了以后呢，我们自相续当中会具有这个三种信心，就是刚开始呢，就是不懂道理，但是对念是很有信心的那样的一个清净心，然后呢，就是比较就是明白，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意乐当中的话呢，就是对他有非常欢喜和虔诚的这个信心，就是一般来讲不容易改变的一种这个欢喜心，这叫做是意乐心。到了最后，就是真正是道理上逆行的这种信心。不可改变的、不可推转的这种信心呢，就是叫圣洁心。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对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信心呢，是到底是这个易乐心，还是虔诚心，还是这个最后的诚挚心，就是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这次讲这个的话呢，至少是让大家的这个信心呢更加这个增长。其实一个人，我自己就是分别念当中认为，如果是一个人依靠这个像大圆满的一些密法，在自相续当中证悟的话呢，七道念识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我们前辈的很多大德们的话呢，都是依靠这个七道念识而这个开悟的，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缘起就是最好不要这个破坏啊，就是这个很重要。那天有一个那个也是在这个西方，就是有一个弘法的这个堪布，就是他给我在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微信上留了一个这个留言啊，就是留言说是就特别感谢我们学院的这个堪布们，因为外面这个西方的很多人的这个家里呢，就是有拜这个莲花生大师，而且他们很有信心，如果这样的因缘的话呢，相信就是他们相续当中能升起真正的这个正悟，就是他给我留了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语音吧，就是语音。所以我个人呢也是认为，确实大家对念师的这个信心还是很重要。像我的话呢，可能也是跟家庭也好，就是这个宗派也好，这个原因吧。从小的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政策没有开放的时候，大家很害怕的时候，有一个厚厚的这个长汉的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就是我们平时叫做是班玛瓜汤，让我们这个 这个家家户户都是在默默的，就是请一些僧人啊，有些动文字的人每年都是念一遍，自己也是稍微动文字的时候开始念这个光传。就是其实这个光传的话呢，就是后来那个叫就是一个叫卢州讲座啊，就是他翻译过汉文，就是他是长汉文的方式来汉文的，然后他在这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研究，就是听说是后来有重新就是又翻译了一次，好像今天是不是圆寂了他是个在家人，他如果没有圆寂以后知道了就是恨我的，就是应该没有圆寂吧我的印象当中好像确实他在刚刚那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把这个年寺的传记就这个译出来了，就是他当时这个青海出版社这个翻译的，然后他的有些研究当中也是说这个念寺的这种传记的话实际上是就是多的是大概是有这个1500多种不同的这个这种传记啊，念寺的传记是很多的，就是还有一个叫做是藏族是这个发展是纲要，就是有这么一个学者的一个书里面，他这里面就是说呢，就是年氏的这种专辑呢多到这个2500多，现在先有文献的话呢实际上是也是有400多的不同的这个专辑，就是而且现在那个西方的很多学者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他们很多的这个学者就是西方人的话呢，他们特别喜欢巴马桑巴巴，巴马桑巴巴就是就我们那个法王出去的时候经常那些这个翻译的人呢就是都特别就是就翻译的是很顺的，就是英文的有些翻译呢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顺，但是他们就是这个对梁皇生大师的这种研究啊信心啊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是梁皇生大师的这个传记当中的话呢有个叫做是这个铜珠传记，就是这个藏浪嘛，就是娘尼玛我是就是他这个就是扶桑出来的，就是这个呢是最出名的，就是这个是应该12世纪娘尼玛我是那个就公元1124年是吧，1124年到一直是1192年，就是大概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做这个取出来的。我本来想是今年也是想就翻译一下，就是也有一些就是翻译的，但是可能更好动一点的就是翻译，但是呢就还没有这个来得及。这个是应该是在梁皇生大师的所有的附藏品的有些专辑的话呢就是跟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印象，就是娘你们我这是去年那个辞世就是讲的那个念世信语，我们也最近就是藏汉文翻译出来他的这个附藏，就是附藏大师就是这个。还有与之同时的话呢就是一个叫做是什么呢，就是瓦姆卡尔木波就是他是也是跟娘你们我是同一个时间的，就是他是也是一个附藏大师，我们相关的密法的有一些这个附藏品的历史当中有他所造的，有一个梁化生大师的这专他取出来的附藏，那个附藏呢就是实际上梁化生大师是太圣的啊，就是梁化生大师是这个太圣的，就是这个呢还是也比较一个特殊的。然后还这是附藏方面的，附藏方面的话大多数呢都是化身的，而那个教藏方面就是教藏是观嘛，就是教藏方面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喷子喷那怎么解释啊，就是那个金刚诀的一个注释，就是叫喷那注释，就是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主要讲空心魔一些错解的客诉，就是然后呢后来就是记录下来的，就是现在应该是我们这个教藏里面有，就是这个呢可能也有必要就是去就是了解，就是他呢就是也是这个在无尽国，就是现在那个巴基斯坦，就是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这个地方，这个现在也在那个大家都在研究当中嘛，就是所以说这个梁皇生大师呢就是是这个太圣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次怎么讲，就是这个专辑的话呢就是跟平时的这个以前我们经常说的是阿弥陀佛的心间呢就是画出一个这个德字，就是然后这世字，就是这个呢就是在那个无尽的这个湖里面，就是在莲花的 这个蕊年华蕊当中呢，就是出现就是害痛，就是然后这个就化生的，就是这样的说法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当然了，他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是有点不公，就是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讲的和我翻译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达拉那托尊者，就是他造的，就是达拉那托尊者的话呢，就是供养这个1575啊，就是1575一直到就是1634的这个这么一个大的，也就是说16世纪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的，就是达拉那托尊者呢，他是用梵语来可以讲经说法的。他小的时候呢，就是也医治过一些印度的这个就是大的，然后他呢就是对印度的教法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熟悉，就是所以说他的这种著作的话呢，现在全世界也是有这个权威性的，因为他塑造的印度佛教史的话呢，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呢就是译成了这种就不同的文字，包括印度人他们自己也觉得是达拉纳塔的这个印度佛教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历史资料。所以就是我这次这个宣的话，那就是达拉纳塔，就是他是这个觉囊派，就是多布瓦和达拉纳塔是觉囊派最了不起的两位大德，而且达拉纳塔他自己的什么那个密传里面呢，就是说是他是这个五个光尊者的化身嘛，就是五个光尊者的化身，就是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然后我以前也是达拉纳塔尊者所这个写的有一个叫做这个密宗大乘，就是这个七传啊，就是这个很早的，大概20年前吧，就是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个达拉纳塔是对印度的这个佛教和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研究的，就是所以说呢，这次是主要是用这个他的这个译本，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想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的话呢，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后面也可以讲，其实是在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为了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他是那个这个胎生也好，化身也好，都没有什么差别啊。就是当时有一个叫斋列那措让智，有一个叫斋列那。措让智也是藏传佛教当中的很了不起的大德，他呢就是专门就是对莲花生大师的传记的一些问答，就是有一个问答，他这里面呢就是说啊，就是当年那个就迦斯尊者呢就是显现上开出文殊菩萨的时候，文殊菩萨呢就是当时在他面前显现，全世就是十方世界的这种寺院里面呢，就是都敲这个木锥，就是然后呢准备开出文殊菩萨，然后他都不知道就是到底就是开出哪一个文殊菩萨。以这个比喻来说，莲花生大师呢众生面前显现是各种各样的，有些面前是现的胎身，有些面前是现身这个化身，有些面前呢就是现象有其他的形象，所以呢，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对这个生者的境界来讲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不相违的。但是现在学习一些这个离世学家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可能就是念世是这个胎生的这种说法呢，大家都能这个接受。就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如果有人就是将来就是对念世的这个生平方面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的话呢，我们这些文字来应该就是。理解，因为这些文字来理解的话呢，那是这很好的，就是否则的话呢，有些是包括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耶稣的话，那就是他的这个父母的有一些历史的话，那就是也是有一些奇妙的这个说法，就是然后就汉地也是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呢，历史的这个书呢，就是还是很重要。你们以后这个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也好，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对年世的这个。生平呢，有着比较坚定的这个信心，这个是比较重要哈。今天讲到这里吧。Om Mahabandhangara Padmasadardham